我与榕树下，作者榕树下广州网友野田。
我第一次来到榕树下是8月15号，到现在将近3个月的时间。尽管时间很短，但是给我留下的美好记忆太多了，千言万语说不尽它的好，万语千言说不完我对他的感情。自来到榕树下后，我被这里美丽的文化景观所吸引，被这块净土的清新空气所滋润，被这里广阔的社会视野所陶醉，被这里的精神文明所折服。于是我在榕树下驻足，静心地打开每一个栏目的窗口，阅读着网友们一篇篇精彩的文章与一首首流露着真情实感的诗，为之鼓掌，为之呐喊，为之雀跃，兴奋不已。一股强烈的参与欲在我的心海里涌动，我破天荒地拿起了笨拙的笔，开始了我的业余写作。记得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《网上一恋》，发表在榕树下心有灵犀栏目里。编辑耿浩三在文章的前面还写下了，能给自己快乐是一种幸福，能给别人快乐是一种超脱的暗语。接着我又把这篇文章用电子邮件发给了报社，于8月31号刊登在深圳晚报上。初战告捷对我鼓舞很大，我一发不可收地创作起来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以野田为笔名，相继在榕树下发表了近20多篇散文和10首诗，其中《网上和女儿聊天》与雪梅的故事被编辑特别推荐给读者。《网上和女儿聊天》继《网上一恋》之后又发表在了报刊上，《老木屋》作为国庆征文发表在深圳晚报上。这些说明了什么？不言而喻，是榕树下催人奋进与编辑部全体老师栽培扶植的结果。忘不了海平老师多次给我写信指导我写作古体诗，并称我亲爱的野田，让我好感动。我把这件事情告诉妻子，谁知道妻子吃醋起来，说我在网上有多情之嫌。后来我又把其他编辑部老师写给我的信给他看，他们都这么称呼，这样妻子才放心地笑了。我曾在《我是榕树的一片叶》这篇文章中写道，我是榕树的一片叶，我将与榕树融为一体，为它施肥浇水。我一如既往地履行自己的诺言，在网上的聊天室里，我向网友们大力推荐榕树下网站，使不少朋友成了榕树下的一员，成了榕树的叶子。一个网名叫好想的网友去榕树下逛了一圈后，马上动笔写了一篇我的西北节，投在榕树下被登了出来。他对我说，这个地方真的很好，我要写我自己的故事，把我的故事献给榕树下的读者们。网友阿红在榕树下看了我的雪梅的故事后给我发来电子邮件，他说，你的雪梅的故事写得太好了，很感人，我感动得都哭了。我回信告诉他，榕树下真实感人的作品很多，比我写得好的优秀作品那就更多了，你到特别推荐的文章里去看看吧。我也鼓励儿子投稿榕树下，儿子的寒酸的父亲与致父亲的一封信，这两篇文章得到了编辑杭云老师的赞扬，并邀请他做榕树下的特约撰稿人，这极大的鼓舞了儿子，也鼓舞了我这个父亲。10月4号，我儿子因病住院，高烧40度左右，持续5天不退，但他仍惦念着他的杭云姐姐，问我他写给杭云姐姐的信有没有回信了。每次在榕树下发表文章后，我就把我的作品给同事们看，让大家分享我的喜悦。同事王波把我在每一次在榕树下发表的作品打印收藏起来，说是要做我的忠实的读者。还有一些同事朋友虽然家里有电脑，但一直闲置着， 在我的影响下，他们也学起了电脑打字，说是要跟我进军榕树下，过过作家瘾。晚饭后，常和妻子到中心公园散步，喜欢在公园里的大榕树下聊天观月亮。一天周末，我跟朋友有事外出，办完事我没回家，去了办公室。晚上十点多了，我正在电脑里写文章，妻子传呼我，问我在哪里，我说在榕树下，他叫我马上回去，说是有人找我，我说就回，但没有行动。11点了，妻子却还没回，就同我儿子去了公园里的榕树下找我，一看没人，以为我回家了，到了家才知道我没有回来，又传呼我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我回说在榕树下，他说他去榕树下了，连鬼影也没有一个，说我在骗人。说完，他重重地放下了电话。我急急忙忙地赶回家里，向妻子解释，说我没有骗你，我在榕树下写稿发文章。妻子听了，哭笑不得，一脸的无奈。此后，只要听我说去了榕树下，就知道我去了哪里，再也不会闹出去公园里榕树下找人的笑话了。有段时间，我去榕树下的时间比较频繁，下班了仍然留在办公室里流连在榕树下，妻子极为不满，说我心里只有榕树下，根本没有他。为消除妻子的误解，我以我们夫妻之间为题材，先后写了《爱的牵手》和《美丽的缘》在榕树下发表，并且打印出来交给妻子。妻子看了以后好感动。是的，我承认榕树下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是其他任何娱乐形式所不能取代的。我妻子也认可了，还向别人夸我，说我去榕树下之后人变得更好了，她有了安全感。榕树下诞生2周年的大喜日子即将到来了，很想亲临榕树下总部为之欢歌庆祝，但是路途遥远，恐怕不能如愿了，只有遥祝愿榕树下的榕树茁壮成长，祝榕树下的编辑部的老师们身体健康，万事顺心。同时也表达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愿，我愿意永远做榕树下的宣传员，永远做榕树下的播种员，与榕树下的所有兄弟姐妹们共同拥抱美好的明天。